浊沙总被浪淘尽，阴霾必有散去时。大风起处云霄遁，再看天清正道明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来到明慧广播电台的明慧评论节目。
明慧评论，格雷欣法则与活体摘取器官。中国在2000年做器官移植的医院不到100家，而到2005年，按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富的话说，光是能做肝移植的就有500多家医院。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中华也说，在经济方面，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，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。器官移植激活免疫抑制剂市场，据南方医药经济研究所数据，目前国内免疫抑制剂市场规模约100亿元左右。有两个事实中共无法否认，一是爆发性增长的人体器官，二是提供不出这些器官的合法来源。在外界普遍认为大陆是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，而2006年3月初，一个新的器官来源在海外被曝光出来。2006年7月6日，加拿大国际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和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·乔高，在历经2个月的独立调查后，发表了他们对有关指控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。调查报告中提出，法轮功学员很可能是除了死刑犯之外的另一个器官来源。事实上，爆发性增长的人体器官是来源于死囚犯，还是同时或者更多的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？在迫害法轮功的大背景下，经济学中的格雷欣法则会帮助我们得出更真实的结论。格雷欣法则是说，如果市场上有2种货币，一种良币和一种劣币，只要二者所起的流通作用等同，因为劣币成本低，人们在使用中往往会选择劣币储存良币，久而久之，良币就会退出市场，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原理。在迫害法轮功中，遵循真善人做好人的法轮功学员被妖魔化为了劣币，中共那些铺天盖地的自杀、杀人、自焚和精神病的造谣诽谤，在社会上煽动起了对法轮功的巨大仇恨，加上后来把法轮功反迫害的正当权利扣上扰乱秩序、反华势力、反动组织等各种政治帽子，使得法轮功学员在社会上的名誉受到极大的破坏。在遭受迫害中，法轮功学员不可以请律师，侵犯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，包括打残打死法轮功学员的警察不用受到制裁，法轮功学员不能上访，他们被随意开除公职、开除学校。在劳教所和监狱里，死囚犯的地位都要比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优越，法轮功学员的基本人权得不到任何保障，一个最善良的群体成为了社会的最底层，好人被假恶报的中共涂抹成了劣币，他们的生命变得一钱不值。但是，一旦这些被宣传为一钱不值的生命身上的器官可以带来滚滚财源时，更残忍的悲剧就开始了。 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。第一，在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中，要求是无人收敛或家属拒绝收敛的，死刑罪犯自愿、死刑犯家属同意利用的，其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。虽然中共实际上并不遵守这些规定，但总还是有一条成文在，弄不好就成了招惹麻烦的依据。第二，中共利用死囚犯的器官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，一直是众矢之的，因此放手大干并不那么得力。第三，也有的被处决的罪犯的家属起诉当局盗取亲人的器官，已有过数起报道。也就是说，比起在迫害中生命一钱不值的法轮功学员来说，作为良币的死囚犯的器官的成本要高得多。相反，在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，中共发现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就更方便和安全，更没有法律责任，更容易下手，而且是活体。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就在于器官的质量和热缺血时间。中共的刽子手们发现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，从根本上解决了这两个难题。格雷欣法则的劣币驱逐良币就这样起作用了，而且劣币比起良币还有更高的市面价值。对死囚犯鲜有发生的活体摘取器官，就这样在中共灭绝性迫害法轮功运动中，发生在了大量年轻健康的法轮功学员身上。加拿大的调查报告中提及，在海外调查员与大陆医院大夫的电话录音中，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就是，大夫们并不太忌讳提到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活体摘取器官，因为他们真的觉得杀死一个法轮功学员并不是犯罪，而是从本来一钱不值的阶级敌人身上变废为宝。事实上，死囚犯人数的多少已经不再是问题了，同有没有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并没有太大的关系。虽然我们相信死刑犯仍然是器官来源之一，但是中共却在把法轮功学员作为一种更好的替代来源，很可能已经成为了这几年中国器官市场上格雷欣法则的主要牺牲品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明慧评论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